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白舞，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于那些身体有点缺陷或者是残疾的朋友来说，生活可能会更加的艰难一些。今天所要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谭礼和，他是来自湖南的一个乡村少年，两岁的时候因病致残，需要靠单拐步行。他在大一的时候开始尝试着发表一些作品，后来渐渐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写手，后来成为湖南某期刊的一位编辑。其实他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充满了鲜花，充满了阳光，会有荆棘，会有泥泞，会有阴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日子，都请你在心中有一份希望在燃烧。就像他在故事当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一起来分享来自谭礼和的走过阴霾。
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惘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这是一次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悲欢扛在自己脆弱肩膀上的苦行，或许我一辈子都承载不起。我的母亲在父亲眼里的无能，不仅仅体现在妈妈差劲的劳动能力上， 更多的是妈妈在一连生下三个女儿后却不能给父亲生一个男孩，所以父亲常常除了酗酒之后痛打妈妈之外便是叹气。1980年的春天，母亲再次怀孕，那就是我。我是个男孩，我的出生使这个一直乌云笼罩的家庭看到了阳光。父亲把所有爱怜的目光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我却最终让他绝望了。我不能够正常的走路，两岁那年刚刚蹒跚着学着走路的时候，我患了小儿麻痹症，医生说我的病永远也治不好了，可是妈妈却从来没有把我当作没有希望的孩子。在医院里度过我的童年之后，母亲把我送到了学校。在许多人甚至父亲看来，母亲送我读书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对课堂向往的心愿，为了我成长的不孤单。我是个没有将来的孩子，或者说我的将来早就已经被人预料到了。12岁的时候，我开始上初中寄宿，我对生活艰难的体味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读完初中就不再有机会上学，中考前两个月，一所著名的省重点中学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闭塞的初中选拔学生。在预选考试中我脱颖而出，5月的时候我收到了省重点中学复试通知。母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瞒着父亲，从拮据的生活开支中省下了20块钱，在学校最后一天期限中把钱送到了我的手上，让我交了考试的报名费。我终于在学校的安排下前往省重点中学参加考试。躁动来临之前总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在乡政府的大事公布栏上有一天赫然出现了我的名字，下面是乡长的署名。在省重点中学的录取名单上我是两个当中的一个。那一天赶集的人出人意料的早早回来，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通知书传到我的手中的时候，父亲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按父亲早就设定好的计划，我初中毕业就去镇上的一家维修店里学习修理钟表和电器，师傅早就找好了。而如今省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不期而至，完全打乱了父亲的计划。第二天我听母亲说，乡里的大户想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学，找到父亲说想出2000块钱买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父亲最终拒绝了他。在前往学校的车上，我的心沉重了起来，这难免是为我走进苦难生活设计的另外一个更加悲苦的圈套。这一次启程，我完全是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悲欢扛在自己脆弱肩膀上的一次苦行，或许我根本承载不起，一辈子都承载不起。父亲说别看这稻田里现在是满目苍夷，因为它刚刚收割过，明年等你回来的时候肯定又是金黄黄的一片。在学校里父亲把我安顿好之后留给我150块钱做生活费，回家前多次叮嘱我只要不饿肚子就要好好学习。 贫穷的尴尬从我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上演。从小我是一个看见肥肉就会恶心的人，两个月后的一次回家，妈妈买回了两斤肉，我却挑着肥肉吃得狼吞虎咽。我这个粗心的动作让全家人都没有向盛肉的那个盘子里动一下筷子。父亲去温州打工是在我返回学校后的第三天，一个月后我接到从温州寄到学校的200块钱。在简短的信中，父亲告诉我他现在在工地上帮人家建房子，一天可以赚到20块钱，就是工作很辛苦，早上6点钟开始工作，晚上9点钟才下班，睡在工地上。父亲说他要干到1999年，这样他刚好50岁。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假如像他期待的那样，我刚好能够考上大学。回到学校，面对即将到临的高考，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每天繁重的学习之后，晚上睡觉总是噩梦连连。我经常梦见我高考落榜，周围都是要把我吞噬掉的嘲笑。没想到这一切随着高考的结束都变成了残酷的现实。父亲把他亲手建的房子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别人，把所有的家事装满了卡车，连夜携儿带女离开了他生活了30多年的村子。一路上犬吠起伏，我满脸都是泪水，是悔恨的泪水，愧疚的泪水。我心里一再的责问自己，你为什么就这么不争气？为什么这样不安分？为什么不听父亲的话？我怎么没有想到，作为生活中被别人定义死了的丑角，扮演这个角色虽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拒绝扮演却是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即使我赔上一生又怎么能够赔偿得起？我们住在奶奶为我们一家人腾出的一间没有玻璃四处漏雨的房子里，我把两箱子书藏在床底下，绝口不再提上学的事。曾经的执拗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多么荒唐而痛心的事儿。我决心不再抗争，屈服于命运。那一年的雨似乎特别多，家里经常被雨水清洗，因为这样我才打算把藏在床底下的两箱子书作为废纸卖掉的。在等待中终于有人上门，当我正要做成这笔买卖的时候，父亲从地里回来，冲过来便给了我一记响亮的巴掌。父亲似乎咆哮的怒吼，你真是个孬种，你以为开工还有回头箭吗？我愣住了，蹲在地上半晌才回过神来，眼里噙满了自责和感激的泪水。双响过后，我把书从床底下拖了出来，父亲把书小心地捆到自行车上送我去县城。路过我们还没有插种的稻田，一直沉默着的父亲突然说，你别看这稻田里现在是满目苍夷，因为它刚刚收割过，明年你回来的时候肯定又是金黄黄的一片。梁晓声说，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补习的日子是清苦而压抑的，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在家里如此窘迫的情况下，父亲母亲 再次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新的千年到来了，在父亲说的那个收获的季节里，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命运在我人生中设计的又一个陷阱，一个天大的陷阱。在许多去上学的人中，为了省下长途车费，我是唯一一个拄着拐杖拖着简单的行李登上火车的。火车到站，我以为我苦行僧式的日子也会随之结束，我以为我的前面已经是春天，激动的在心里一直在笑。但是我忘记了，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弱者，是个丑角。既然是弱者和丑角，就拒绝，就不需要理由。在这所培养人民教师以育人为己任的师范大学里，从我一出现，老师就把我当成是一个麻烦的学生。更可笑的是，负责招生的老师竟然说没有看清楚我的档案，说录取我是个不小心的误会，把我从这个系踢到那个系，最后干脆不闻不问，任由我哀求哭泣。三个月的时间，再长的悲剧也会演完。我本来就是为了拒绝扮演丑角才来到这里的，我不能在自己付出了代价之后依然把丑角扮演下去。我不甘心自己在经过了漫长坎坷的跋涉之后又回到了起点，我必须逃离。当录取通知书换成一张退学书之后，我的心完全乱了，碎了。绝望却往往和希望同时出现。当我决定准备第三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又像是一个斗士，一个遍体鳞伤但只要有时间伤口就会愈合的斗士。把大部分学费寄回家之后，我买了前往长沙的火车票，在一个在当地大学读书的同学那里落了脚。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体会到了奋斗的孤独，也感受着友谊的温暖和珍贵。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我一直以为是我人生跳板的学校，从我回去的那一天开始，又让我回归丑角的角色，那是再次把自己的心灵扭曲，让人不屑，让人当作笑料的丑角。记不清失眠了多少次，心被寒夜的风冻死了。我多么渴望七月里的骄阳，把心中厚厚的冰层释开。我总记得梁晓声说，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戏剧的高潮都是在观众撕心裂肺之后，这往往也是丑角走出别人为他设定的舞台之时。当我再次考上大学被拒绝的时候，一切的泄气，一切的羸弱，一切的悲苦，在心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丑角扮演到了尽头，就是生活的勇士，就是人生的强者。我坚信这一点。这一年的秋天，许多长沙人都记得那个来自偏远农村的残疾青年独自在长沙为上大学奔走呼喊的面孔。许多人记得当时作为一省之长的湖南省省长张云川为他深情做批示，圆他大学梦的感人的一幕。2001年9月28号，我亲自到大学 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然后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这是我逃离大学后的第一次回家，我本来想让这个日子来得平静些，但是回到家后，看到已经满头白发的父母亲，我双腿不听使唤地跪下了。父亲跌坐在门槛上，我和母亲相拥而泣。在50多岁的父亲母亲一个砖块一根木头把房子垒起来之后，家里背了一身的债。晚上父亲把这个家底告诉我的时候，黯然泪流。父亲说，这债他这一生恐怕也还不起了。我看着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的父亲，第一次没有流泪。我忘记了我是怎么安慰父亲的，这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听起来会当作是一个小孩子说他长大了可以背起一座大山一样的笑话。在我接下来的4年大学中，我跟15岁就出去打工的弟弟却真真实实地做到了。走进大学恍若隔世，贫穷依然犹如影子，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在高消费的大学里，无数次我在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中仓皇逃遁，直到我满21岁的前一天，我的一篇文章在北京一家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主编亲自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阳光才渐渐地眷顾我长久阴霾的脸。我笑了，然后又哭了。25岁的生命当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我大多都没有记住，其中包括我的生日。但是2005年8月8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带着大学期间发表的近30万字的作品，来到一家省级媒体。领导在看了我的简历和作品之后，第二天就给了我录用的答复。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利，但是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你可能会知道，那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暴风雨之后的故事。 生活真的不会总是充满了阳光，走过昨天，走过自己，走过那段艰辛的岁月，走过阴霾之后，你会发现天空依旧蔚蓝，生活依旧充满希望。每次听郑智化的这首《水手》，总是会感觉到给人无尽的力量。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之声的《似水流年》，等一下报时之后继续美丽的故事。